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1日，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表示朝鲜无意进行对话；西班牙政府反对加泰罗尼亚举行公投，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继续为全民公投做准备；川普总统11月即将访问中国，有台湾学者担心台湾是否会成为川普用来同北京交易的筹码；有美国学者表示美国该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前，各地当局明显加大监控维稳力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几则要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六表示，朝鲜方面无意就朝核问题和导弹计划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美国直接与平壤进行沟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美国保证不想促进朝鲜现政权崩溃或更换，不想加快朝鲜半岛统一或出动军队到非军事区以北，但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官员对去核化谈判有兴趣或做好了准备。根据蒂勒森的说法，美国已开通了与朝鲜的直接通讯渠道，并正在了解金正恩政府是否愿意谈判放弃核武。蒂勒森正在北京访问，谋求中国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施加最大压力方面同美国合作。蒂勒森说，华盛顿正在了解平壤是否对对话感兴趣，他透露两国之间确实通话。星期六，蒂勒森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官员后，在与一小群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美国了解情况，华盛顿与平壤有自己的沟通渠道。他说，我们正在探索，敬请关注，我们跟他们说话，直接通过自己的渠道跟他们说话。当被问到他们通话内容的时候，蒂勒森说，我们问你们想谈谈吗？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消息，在飓风玛利亚重创波多黎各一个多星期之后，岛上340万居民中的约一半仍然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与此同时，95%的居民家中没有电。但是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星期六表示，救灾工作已取得进展。他说，波多黎各60家医院中的51家已经开放，机场和码头也在接收救灾物资。他说，我们的电话座机线路已经100%恢复，尽管我们的电信网络还不够强大，目前只恢复了33%。他说，波多黎各的道路正在被清理，但飓风的破坏仍然造成部分社区交通困难。美国国防部表示，100辆携带柴油和汽油的卡车将在一个星期前通过，将在星期一前通过驳船运抵波多黎各首府最大城市圣胡安。有人指责，由于没有足够的卡车和卡车司机，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无法被运送到波多黎各各地。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聚集在巴塞罗那，反对星期天的关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全民投票。挥舞西班牙国旗的抗议者星期六在巴塞罗那地区政府楼前的广场示威。马德里已宣布投票为非法。西班牙当局已经开始封锁投票站，没收选票。西班牙政府表示不会有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而加泰罗尼亚的地方政府将继续为全民投票做准备。西 西班牙东北地区最高安全官员米罗星期六表示，警方已封锁了用来进行公投的2300多投票站中的一半左右。他说，西班牙当局还拆除了加泰罗尼亚官员计划用来投票和清点选票的技术设备。米罗表示，此举将使公投绝无可能。加泰罗尼亚官员曾经表示，尽管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了行动，他们还是计划要进行投票。加泰罗尼亚国民议会主席星期六对新闻界发表讲话，直接呼吁部署到投票站的警察表现良知。他说，我知道警察们任务在身，有上级的命令，而且必须执行，对此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警察是有情感、有良知的。西班牙文化部长比戈星期五表示，独立公投违反了西班牙的法律，政府不会接受公投结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白宫日前确认了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包括第一夫人跟女儿、女婿等将一同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之前就已经不断的传出说，川普总统将在11月的时候访问亚太地区。那么今天白宫终于确认了，川普总统呢将跟第一夫人在11月3号到14号期间出访亚太地区。他首先呢将先拜访日本、韩国、中国，然后呢会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然后再到菲律宾参加美国与东盟的峰会。那么白宫表示呢，这次川普总统将主要跟亚太各国的领导人来商讨，保持亚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这对于美国的繁荣以及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呢，他也将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强调公平互惠的经济联系。同时呢，他也当跟亚太地区的各国来讨论加强来推动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那不过呢，像我们昨天也讲到，是说在整个这个议程上面并没有看到川普总统打算跟中国谈人权话题，所以这个是否还会在他的议程当中也值得来关注。那么此外呢，我们也讲到说，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在这个前天在中国大使馆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已经公开表示说他期待在11月拜访中国，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一家人将会一起拜访中国。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美国的媒体在星期四的报道说呢，川普总统在一个私人的晚宴上提到习近平的时候，他说习近平也许是100年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所以看起来各界都会很期待川普总统以及习近平国家主席在中国会晤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盛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北京进行访问，除了为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华铺平道路，如何缓解朝鲜的核威胁也是蒂勒森这次和中国高级官员将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来做介绍。
这将是美国国卿蒂勒森在今年3月之后呢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他任内第二次访问中国，而访问的时机点也是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在中国10月1号国庆节以及中共19大召开的前夕来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在蒂勒森启程前往访问北京之前呢，星期三的早些时候呢，他已经先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蒂勒森国卿这次访问中国的重点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处理朝鲜的核扩散危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特怎么说。
That will take place September 28th to 30th.
蒂勒森国务卿将在9月28日至30日访问中国，目的之一是为11月份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铺平道路。你可能知道，蒂勒森国务卿将在总统访问中国之前先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会面，这也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蒂勒森国务卿将和中方讨论一连串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去核化、贸易以及投资。国务卿对中国的访问再次确定美国的行政部门对于进一步扩大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承诺。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的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不断的增强，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目前外交以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首要的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蒂勒森国务卿怎么说。
我们将继续推进我们的外交努力，并且希望这是解决朝鲜核威胁问题的办法。
尽管最后的会面细节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目前呢，根据美国之音所掌握的讯息，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六将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此外呢，星期六的下午，蒂勒森也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那么今年三月，蒂勒森国务卿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晤。当时呢，双方也就美中两国在未来几十年双方关系的发展奠下了基调。那么这次呢，美国也希望寻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100%的合作。在蒂勒森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星期四他将和华裔的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国务院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并且共同主持了美中第一轮的社会和人文对话，来就这个美中两国在人文领域上的合作以及交流取得了具体进展。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呢，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川普总统呢，即将在11月份访问中国，那么他们将讨论哪些方面议题？请听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今天呢，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会晤了由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那么不过这次的这个他们两人会面的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呢？白宫的因为这次的这个会面是闭门的，所以白宫的新闻室并不愿意告诉媒体。那么今天我尝试着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上来讯问呢，是否有相关的讯息，不过并没有得到答复。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刚才您也说刘延东今天早上才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个美中的这个社会与人文对话上面发表了讲话，并且主持了开幕。那么之后呢，蒂勒森我们知道他就前往中国了。关于这个今天早上他们在这个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上到底谈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蒂勒森和刘延东以及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在会谈开始前与记者简短会面。这次会谈是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做准备。蒂勒森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预计将是川普访华期间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
我们正在为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进行准备，所以我们要讨论这次访问的议题，然后我们将继续就一些其他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当然，朝鲜将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除了这个参加这个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之外呢，这个今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我尝试想要问，就是说，川普总统之前在联合国的时候，在大会的时候曾经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过，说美国未来的在他主政之下呢，美国的目标是说我们以这个结果导向为主，而不是意识形态，并且呢也会尊重个别国家的主权。那我们也看到蒂勒森呢这一次出访中国，看到他的这个是议程表上呢，其实排的只有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有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跟投资的话题，都没有人权的话题，所以看起来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访华，可能人权议题并没有排在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的话题上面。不过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刘延东呢，昨天也在中国的驻美国使馆里面呢，举办了这个中国六十八周年的国庆酒会。那么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呢，也都出席了，甚至呢还站着听完刘延东20分钟的讲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伊万卡跟库什纳同时他们也都是总统白宫的高级顾问。那么在伊万卡之后呢，他在演讲之后也跟刘延东说，他说呢他很期待11月的时候跟他在中国相见，所以呢看起来是伊万卡跟库什纳到时候 也会随着川普总统一起出访中国。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伊万卡曾经带他的女儿非常可爱的女儿在唱了中文歌，他女儿叫做安娜贝拉。那么唱中文歌可爱模样呢，也让中国网民印象深刻，所以是否会带着这个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一起到中国去，让中国的网民也来一睹他的风采呢？目前还不得知。那最后呢，就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星期刘延东才刚到从纽约过来，那么他在纽约的时候呢，接受了基辛格的设宴款待。那在当时呢，刘延东曾经告诉基辛格说，中国在十九大之后呢，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这次刘延东来出访美国，他们跟川普总统、跟川普政府所谈的，除了朝鲜问题之外，都是经贸议题，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人权或是政治的话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之际，关注台海议题的人士也不免再次担忧台湾是否会成为川普用来与北京交易的筹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中两国高层官员近来已经在紧锣密鼓穿梭于两国首都，为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进行准备。国务卿蒂勒森周四也前往北京讨论相关安排与议程。川普总统是否可能为取得北京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出卖台湾呢？最近才对此做过研究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洪仁说，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现在看起来不会，因为他有很多，就算川普再怎么样的个人中心为主，或者再怎么样有这种商业的利益的想法，因为这整个这个国会的压力，还有他整个制度，美国制度还是跟这个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所以说就算是最后走到最糟的那个地步，川普他真的打算要做出一些动作出来，或是有一些讯号出来对台湾好像不利的话，这整个美国体制都会支持台湾，他不太可能这样做。
王洪仁上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发表了他以川普是否在美国优先政策下出卖台湾为题的报告。王洪仁说，大多数他访谈过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专家都认为，尽管川普许多政策摇摆不定，但台湾在美国国会拥有超党派议员的支持，即便川普想要做出不利台湾的作为，都将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此外，川普政府中一些重要官员对台湾友善，对美中台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极为了解。不过，不可避免的，过去数十年来，只要美中领导人有对两国首都的正式访问，舆论界总是会出现美中之间是否在发表第四公报的话题。对此，王洪仁教授认为，美中两国都知道彼此的底线是什么，他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会触及这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热点议题，因为双方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优先议题，例如朝核及经济问题需要处理。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也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美中之间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处理，没有必要碰触如此敏感，而且双方都非常清楚彼此立场的议题。荣安兰说，美中之间会有联合公报的存在，就是因为台湾，但现在美国要发表任何与台湾有关的文件，都不可能不提台湾关系法。他不认为北京会接受这种做法。荣安兰说，
I think that after all the communications that exist are basically about Taiwan.
那些公报的存在基本上都是因为台湾，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不认为此时在与台湾有关的事情上，美国能够发表任何重要文件，其中可以不含台湾关系法，而北京也不可能同意任何含有台湾关系法的文件出现。就算我们把其他考量摆到一边不谈的话，而事实上，双方的确还有许多其他必须考虑的问题。
不过，荣安兰也说，不排除川普与习近平发表重要联合声明， 因为过去美中领导人有过这种潜力，他预期这次也可能会有。荣安兰说
：“Can there be other important statements, bilateral statements? Yes, and there have been over the years.”
双方是否可能发表重要的联合声明呢？那的确是有可能的。过去多年来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而我也预期这次会有联合声明。正如王教授所说的，双方有许多重要议题需要处理，彼此的立场也都早已众所周知。
川普预定11月出访亚洲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目前双方高层官员正在积极安排访问细节及讨论议题。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才完成两个首都的访问，国务卿蒂勒森也在北京讨论两位领导人会面的相关安排与讨论议程。国务院说，蒂勒森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关于川普总统对地区的访问、朝核半岛无核化以及贸易投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是世界第22大经济体，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但是呢，却被排除在联合国所属组织之外，也不能参与其他许多国际组织。有学者认为，这不仅是台湾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其原因是北京总是把它的一个中国政策放在台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之上。为此，美国应该为台湾发出更多的声音。下面是方斌的报道。
2016年中，台湾九年来首次被世界卫生大会拒之门外。星期四，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协助台湾恢复其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但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表示，马英九政府时期中国大陆允许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台湾仍受到很大限制。
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提出136次参加技术性会议的要求，只成功参加了41次，仅30%多一点。我希望台湾能够真正参与，不需要由北京根据台湾领导人是不是他们喜好的人，或台湾的政策是不是他们喜欢的，来加以控制。
葛莱仪认为，台湾不能参与国际组织不仅是台湾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指出，中国人担任多个国际组织的现任或前任负责人，如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使得这种损失更为严重。
所有这些组织对台湾都很重要，因为台湾能够做出贡献。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看来都喜欢把一个中国的政策置于台湾能做出的积极贡献之上，所以我认为这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宾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克·迪莱尔认为，台湾不能参与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是不合理的，但却是无奈的现实。
事实上，北京是许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守门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使用这个杠杆。我不认为北京的做法对海峡两岸而言是明智的，但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但是王维正教授认为，美国的声音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依然举足轻重。
每年美国国会呼吁美国总统和行政当局提供进展报告，卫生部长发出声音，给予台湾关键性的支持。当美国发声了，欧盟也发声，日本也发声。我感到过去一年美国没有为台湾发出足够多的声音，美国应该开始发出更多的声音。
星期三，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在台北驻纽约经文处举行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台湾政府争取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重点在于有意义的参与，而非追求成为其成员。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后，对于西藏的控制将会更加严密。此外呢，台湾的人权团体则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访问台湾。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亚洲援藏组织星期五在台北召开第六届亚太区域会议，国际西藏网络等组织及台湾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交换意见，凝聚共识。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单位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会长达瓦才仁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后，对于西藏的控制将更加严密。
因为他们对西藏境内的不管宗教文化以及社会的活动上面的控制已经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且是连贯性的这样一个政策。
达瓦才仁会长还说，台湾是一个华文世界，对于西藏问题的关注将可以透过相同语言传达给中国人民，也可以引起其他民主国家的共鸣。台湾可说是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国际西藏网络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透过十九大巩固其权力及影响力，在他五年的领导期间，持续在被占领的西藏进行镇压与迫害，并试图迫使境内外的反对者晋升。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信认为，藏人自焚以及人权受到侵害的事件，各国政府应该关切谴责，也应该在国会成立友好西藏的团体，持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2009年开始，至少发生了142起藏人自焚事件，主要原因是不满中国的高压统治以及禁止藏人的宗教活动。台湾立法院去年十月成立了跨党派的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发起人时代力量党立委林长佐表示，将推动修正多项涉及西藏的法案，包括难民法、移民法以及废除蒙藏委员会等等。林长佐还说，除了支持在台藏人的生活之外，如何在与中国交流时纳入西藏议题，也是未来立法院可以努力的方向。台湾非政府组织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政府废除蒙藏委员会之后，将可以加强和藏人行政中央之间的互动。
比如说我曾经在达兰沙拉遇到他们的藏人的官员，他们就会觉得说很希望来台湾了解台湾做中国研究。那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中国研究可能在台湾做得比较好，那如果可以了解来台湾交流的话，他们就可以更加的了解。
林欣怡还指出，台湾民间团体除了声援西藏抗暴游行之外，台湾和西藏在文化、宗教乃至于中国议题上的交流，对彼此都将有所注意。台湾行政院八月宣布，今年底之前将裁撤设立近90年的蒙藏委员会。这个单位于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负责处理蒙藏事务。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台湾和西藏及蒙古的交流。反对党国民党认为，蔡英文政府破坏了现状，搞法理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等三个有大批库尔德人口的国家开始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实施限制措施。在此之前，库尔德人本星期举行了独立公投，有超过 92% 的库尔德人选择独立。伊拉克中央政府正在动员军队控制北部库尔德地区与伊朗和土耳其的边界，目的是防止库尔德人与这两个国家接触。伊朗武装力量发言人贾扎耶里星期六对记者说，伊朗将与伊拉克政府联手在两国边界几个边境通道举行军事演习，防止该地区其他任何分离主义运动。 他说，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拉克军队将在今后几天在两国边界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本周早些时候，伊拉克军人还与土耳其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警告说，伊拉克库尔德当局将为独立公投付出代价，土耳其强烈反对这一公投。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有关当局要求因担心长期休眠的阿贡火山可能喷发而疏散的十多万民众的一半回到家中。印尼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星期六发表的声明说，处于火山周围指定危险区27个村庄的约7万名居民应该疏散，而位于指定危险区以外的51个村庄的多达73000人可以安全回到家中。该机构表示，过多的人员给政府为危险区设立的近500个避难所构成不必要的负担。危险区是根据阿贡火山上一次大规模喷发时的情况而划定的。阿贡火山上次大规模喷发是在1963年，当时造成1700多人丧生，很多房屋被毁。有关部门从8月份开始检测到火山周边的地下活动，并把警戒水平提高到印尼标准最高的第四级。印尼群岛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带，地震和火山活动时有发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兰普顿 David Lampton 日前在华盛顿说，美国该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他说，美国这样做中国是不会反对的。他还表示，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是美中关系的重大挑战之一。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兰普顿星期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川普和习近平时期的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三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朝鲜问题。他说，美国已经到了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的时候。他说，
In my personal view,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与韩国和日本盟友进行密切磋商，该认真考虑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同时要威慑住朝鲜，使之不敢使用这些能力并将之扩散，就像华盛顿以前对苏联和中国做的那样。
他解释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他说，承认朝鲜拥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通过谈判冻结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和测试，同时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慢慢让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只是单纯的构建一个威慑关系，如果朝鲜使用或是扩散核武器，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打击。兰普顿说，美国的第二个选择是知道中国能向朝鲜施加的压力有限，继续加紧制裁。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会继续研发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发射的方法，而北京最后相信美国的制裁能力是有限的。第三个选择是在知道平壤的临终挣扎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更多的韩国人死亡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摧毁朝鲜与核有关的能力。这个选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并不能够确定朝鲜所有的武器在哪里。他说，美国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中国肯定不会反对。他说，虽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9月暗示中国不会承认一个拥核的朝鲜，但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与朝鲜半岛的战争相比，中国宁愿选择一个拥核的朝鲜。他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China prefers a nuclear North Korea without war to a nuclear-free peninsula.
如果被迫选择，如果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是通过战争获得的，中国宁愿朝鲜拥核而没有战争。稳定对15年前的江泽民很重要，对现在的习近平也很重要。
是说15年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就告诉他，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的立场是尽一切所能维持稳定，并制止所有的一切不稳定的因素。 兰普顿说，美中关系目前的起起伏伏多与朝鲜问题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总统把美国的朝鲜政策外包给了中国。他说
This accounts for the president's initial solicitous attitude towards Beijing when he thought Beijing would or could exert
总统最初对中国很热切，因为他原想北京可能对平壤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很失望。
川普总统竞选时以及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他不仅威胁要对中国的产品大幅度的增加关税，还威胁可能要变更一个中国的政策。四月份，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美中关系出现转机。川普盛赞习近平是个好人，现在美中关系又出现摩擦。六月，华盛顿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同时美国对中国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等等。兰普顿说，虽然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说，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将来会得到更多。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日前在华盛顿表示，川普总统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言辞更多的是说给中国听的。他说，川普对朝鲜采用的疯子逻辑在危机爆发之前是有用的，但是他担心这种策略在危机之中可能会引发灾难。彼得·雷乌斯将军还建议美中之间就朝鲜问题展开战略对话，让彼此了解各自的红线究竟在哪里。下面是莉亚的报道。
曾经是川普国务卿人选之一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星期四在《大西洋》杂志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川普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些激烈言辞，包括摧毁小火箭人等，其实是说给中国听的。
I think it's really more about getting China's attention, and making China realize this is a...
我认为它更多的是引起中国的注意，使中国意识到朝鲜的核项目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问题，你得帮助我们至少停止它目前的水平，着手进行某种谈判，然后看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川普总统最近与金正恩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川普在联大讲话中把金正恩称为火箭人，说他进行核试验和导弹项目是在找死。川普还表示，如果朝鲜敢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金正恩则罕见地发表个人声明回应川普的联大发言，把他称为是精神错乱的老糊涂。彼得·雷乌斯将军认为，金正恩虽然冲动，但并不想自取灭亡。他还认为，在爆发危机之前，川普总统对朝鲜使用的所谓疯子逻辑有它的用处。
Before you get into a crisis, it's not all that bad if the other side thinks you're a little bit edgy. And you know, Nixon had Kissinger go tell the Soviets, "Hey, you know, Nixon'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在进入一个危机之前，如果对方认为你有一点神经兮兮的，并不那么糟糕。尼克松就曾经让基辛格对苏联人说，你知道尼克松面临很多的压力，他饭后要喝酒，要当心点，在这个人身边你们得小心翼翼，他们一定程度上真的这么做了，你避免卷入一场危机。
不过这位在美国陆军服役37年，并担任过驻伊拉克多国部队以及驻阿富汗美军以及联军指挥官的四星上将认为，这个策略在危机期间就不灵了。
The problem is if you do get into a crisisYou don't want the other side thinking that you've taken the slack out of the trigger already, and you're going to do.
问题是，如果你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你不希望对方认为你准备勾动扳机，会做不理智的事情，这样他们可能先下手为强。这是我担心的地方。有关的言辞必须有所调整。
彼得·雷乌斯将军还说，显然川普总统的一些声明，他是不会建议他说的。他建议美中两国就朝鲜的核问题展开战略对话，清楚地交流每一方能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东西是什么，让各自了解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到底在哪里。在他看来，中国有很大的利益来停止朝鲜的核项目，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会引发亚洲的大规模军备扩张，甚至是核军备竞赛， 而这是中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持续关注朝鲜问题。在上个星期四呢，参议院再度就朝鲜制裁召开听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怡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今天上午呢，参议院的银行业委员会是第二次就朝鲜制裁以及美国政府还有的政策选项举行听证会。不过今天出席听证的是两位来自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因此讨论的角度则是从美国的行政部门来考量。我们知道总统川普呢，在最近是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加大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与此同时呢，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了最新一轮更严厉对朝鲜的制裁。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方面呢，也加大了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力度，可以显示出来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孤立朝鲜的力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今天听证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呢，就是在这么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朝鲜发展核武的这个决心还有计划是否有出现任何的变化。那么出席作证的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商在听证会上则是坦言，目前的确还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在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上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不过美国政府会持续的施压，并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来约束朝鲜。以下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朝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将研发出可抵达美国的核武，您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样的能力正被扭转或发生任何变化？
我看到发生变化的是国际对朝鲜越来越高涨的孤立，尤其是从朝鲜最首要的盟友中国所释放的压力。我们的确看到了中国在政策上的转变。
We do see China, as the Undersecretary mentioned earlier, policy shifting.
Why has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erted?
为什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完全使用他们的外交手段和制裁举措呢
？Regime that would achieve that result.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he
我认为中国在朝鲜发生战争、混乱以及达成朝鲜无核化目标上的界限。与我们所画的界限有所不同。朝鲜经济主要依靠中国，因此他们曾经表示过，他们希望确保朝鲜人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是的，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这个朝鲜的政策，朝鲜的问题十分的这个严重。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任何的这个可能和方式，其中也包括外交选项。那么议员也提到说，这个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极力的推动以六方会谈或是五方会谈的方式来让朝鲜重回谈判桌？对此呢，董云商则是回应，这个美国政府的确是不排除任何的这个方式或选项，但是呢，这个包括谈判的这个方式也不计较任何的形式。那他也董云商在听证会上也谈到了说，在上个星期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美国呢也与日本以及韩国召开了这个三边的会谈，并除此之外，美国的官员呢在各个场合也把握了机会和各个国家来进行沟通和协商，希望能够与国际社会并齐来这个合作来约束朝鲜。那么在谈到中国的部分呢，董云商也多次谈到，的确他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努力和改变，不过呢他们美国政府方面呢还是相信中国在这个约束朝鲜上还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那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即将访问这个中国。那么对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董云商他也谈到了这次蒂勒森的访问中国之行，除了为即将到来的川普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行程来铺平道路之外呢，与朝鲜的这个话题和讨论呢，也是这一次蒂勒森访问中国的一个主要焦点。平章，
一华，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今年夏天在棒球场枪击案中中弹的那位国会议员是已经康复啊，星期四重返国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还记得在今年6月14号这个国会棒球场练习场的上重发生枪击案，当时中弹的则是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那么来自共和党的斯卡利斯呢，在休息了经过3个半月之后呢，今天是重返国会。那么在今天这个事实上，在他返回国会之前呢，他在他的推特上是特别发了一条非常短的简短的这个声明，一段发非常只有2个字，就是 I'm back， 我回来了。那么在今天听证 今天的这个全体宴会上呢，所有的这个议员呢是全体起立鼓掌来欢迎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归，这个场面可以说是十分的一度相当的这个感人哦。这也是国会里面你相当难得能够见到这个两党议员放下所有的政治分歧来这个团结一致的这种时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宴会上呢，所有的议员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开心能见到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到这个国会来工作。那斯卡利斯在随后呢立刻发表了一份非常感性的这个答谢的致辞，他在他的致辞当中多次提到他感谢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是不计较自己性命的这种努力来解救他。他说没有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危急的这个反应的话，他可能今天没有机会站在这里。除此之外，他还感谢两党的议员以及各界一路以来对他的支持。他说这是他一路上走来经过多次的手术，他支撑他和他家人继续这个努力的这个动力。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在院会上这个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他在返回国会之后他第一次发言，他说了什么。
在场的许多人，包括民主、共和两党，都透过各种形式传达讯息给我。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感激，以及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有多深的意义。这真的展示了国会温暖的一面，而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机会见到的。因此，我感谢在场的每一位，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的意义。当我今天回到院会，见到这里每一个人的脸，你们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超乎你的想象。我感谢你们的爱与支持。
可能观众已经不记得了，除了当时这个斯卡利斯中弹之外，在场的还有三位的这个包括国会警察在内的这个人受伤。那么今天出席这个斯卡利斯这个首次返回国会的演说的这个院会上呢，还也包括了这个治疗斯卡利斯的这个医生以及这个当时为他因为保护他而中弹的这个警察。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是斯卡利斯返回第一天，他除了进行了投票发表了致辞之外，他也接受了媒体采访。不过呢，有关的采访内容要到星期天才会播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所掌握到了最新情况。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共十九大10月18号召开前夕，各地当局明显加大监控维稳力度。近日对许多民主和维权人士进行警告传唤或抄家等。同时，当局在近期拘捕大量转发国外消息，尤其是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家族腐败消息的《环球时报》微信群群主之后呢，全国范围内排查《环球时报》的义工及读者。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因参与维权并批评政府而遭判缓刑的北京709抓捕案人权活动人士翟延民9月25日近中午突然失联，家中遭搜查，台式和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失踪。翟延民一天后回家，星期二中午对外透露，他在派出所审讯室被锁在铁凳上24小时，只有上厕所时才被允许离开。警方并未询问太多东西，告知他从星期三起必须每天参加石景山区司法局组织的法律知识学习，直至十九大结束为止。现年56岁的翟延民，2016年8月在被拘捕一年多后，因涉嫌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判处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后翟延民一直受到严密监控，被要求不得离开跨越2个行政区，定时接受谈话和讯问，并随叫随到。此外，在湖南老家照顾患病父亲的广州民主人士徐林，9月25日下午被当地国保带走调查，而徐林在广州南沙的住所稍后也被搜查，电脑、手机、书籍、笔记本等个人物品被抄走。随后与徐林熟识的四川籍的广州民主人士刘四访也在江西宜春被带走。目前外界不知两人被带走的原因，不过徐林和曾是乐队主唱的刘四访近年合作，制作了许多有关人权、自由、法治的歌曲，估计与十九大前维稳有关。同时，2周前被禁止离境赴港参加宗教活动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牧师，9月26日下午 被以寻资名义传唤从家中带走，其夫人蒋荣后也从家中消失，到当晚两人被释放回家。现年44岁的王怡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自由撰稿人，曾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王怡曾任宪政论衡网站主编，供职于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多有研究和著述。此外，北京自由派老人沙龙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聚会日，9月26日再次遭到便衣警察的干扰。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当天发推特表示，国宝今年6月明确告诉沙龙的主持人，前人大副校长谢涛之女谢小玲7、8、9、3个月要取消聚会。从周一晚，谢小玲家门口就被设岗，禁止她出门。而周二沙龙聚会的重阳大酒楼门口便衣林立，禁止聚餐老人进入。年近90的两位发起人，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和学者陶世龙等老人，在被监视下只得买包子露天充饥，最终只有3人经周旋近1个小时才坐到餐桌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自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作家刘晓波6月下旬被证实罹患肝癌末期住院后，便被严密监控。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以往经验，19大期间他一定会被带离北京。胡佳称，从他近期了解维权人士被限制的情况，以及当局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严密封锁、屏蔽以及监控，当局在19大前的维稳严厉程度是空前的。他说，
对维稳的组装，从技术配置到人员的力量、资源投入来讲的话，习近平是登峰造极的。很明确的讲，这个是空前的。在这个网络化时代的话，他应该说把人类应用于网络的各种技术，它是反向的应用，都是来进行对你监控、限制你的沟通。尤其这种沟通如果是公众层面的，比如你公开发表言论，都给你治罪。你哪怕是在微信群里说几句话，都有可能被治罪、被喝茶呀、被监禁啊。
另外，近日的社媒消息显示，在以讨论时政新闻、群体事件、社会热点、公益案件为主的微信群组《环球时报》的群主刘鹏飞，9月6日被从住所带走，加倍查抄后，当局近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排查《环球时报》的义工和读者，封杀转发《环时》微信消息的社交媒体群，大批群友和关注者被警告、喝茶、要求退群，规模空前。有分析表示，当局的行动与《环球时报》近期大量转发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富商郭文贵近几个月不断爆料中共高层家族贪腐的相关视频和消息有关。另据中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在19大临近之际，北京市近期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学习宣传19大，并安排部署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习近平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表示，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的各项准备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首都长远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蔡奇强调，做好19大服务保障工作，首要的就是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要筑牢社会面管控防线，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坚决打击各类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筑牢防护城防线，进一步深化区域联防、联控、联治、联打全面合作，确保绝对安全，滴水不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缅甸当局立即停止针对罗兴亚人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已经导致50万罗兴亚人逃亡到孟加拉国。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孟加拉国驻联合国大使说，没有迹象显示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有所减少。
With this fresh influx,
随着新的人潮涌入，孟加拉国目前收留了90多万被迫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这是一个无法维持的局面。缅甸北部若开邦的暴力并没有停止，虽然有人说已经平息了，罗兴亚人的逃亡也没有停止。昨晚又有2万人进入了孟加拉国。
有报道说，在罗兴亚极端分子上个月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之后，缅甸军方进行报复，焚烧了若开邦的罗兴亚人村庄，并杀害平民。联合国认为，罗兴亚人是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少数族群之一，他们很多人祖祖辈辈生活在缅甸，但无法成为缅甸公民，因为缅甸政府认为他们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经济移民。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说，打击伊斯兰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为止，已经从伊斯兰国手中解放了大约78000平方公里，400多万伊拉克人和230万叙利亚人不再生活在这个恐怖组织的控制下。在伊拉克，在伊斯兰国被扫荡出去的地区，有大约210万人已经重返家园。所有这些成就的1/3是在最后8个月取得的，而且主要归因于川普总统改变了政策。川普下令加速打击伊斯兰国。麦格克说，当局很多决策从高层下放，这是我们得以更快更有效的行动，我认为这改变了地面的局势。在拉卡，现在伊斯兰国在这个城市中北部的地盘仅剩下最后3个居住区，距离拉卡行动结束只是早晚问题而已。一旦军事行动完毕，就将启动重大的后冲突稳定人道救援计划，并在大约100个确认地点立即进行扫雷工作。在伊拉克，摩苏尔的战斗结束了，稳定地区的工作已经开始。100多万人因为战争而在本国流离失所。麦格克说，我们现在的重心是让人们返回他们的家园。美国训练了10万多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没有一个接受盟军训练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在任何一场与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败北。这些部队现在有能力在伊拉克各地进行同步行动。外交上，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正在修补关系，一个边境过境点已经开放，现在正在谈判开放2处过境关卡。与约旦的情况也相类似，已经重新开放从安曼到巴格达的一条商业通路。 每月流通额高达10亿美元。由于伊斯兰国弹隙不保，促成稳定的工作妥善进行，美国深信现在就是全力加快完成击败伊斯兰国任务的时候了。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